再次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讲座。今天是第四讲，人生最美的祝福。人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我想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认识，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我是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讨论。我今天的分享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就是名师出高徒，第二个方面谁是千古第一名师，第三个方面人人皆可成功。然后我会留一点时间来回答各位的问题。首先我们来探讨名师造就高徒这个题目。提到人生的成功或者成功人生的公式，我们在小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说，成功等于1%的天赋加99%的汗水。换句话说，只要你勤奋努力，你就一定能成功。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公式对还是不对？如果说这个公式是正确的话，中华民族在全世界来讲是少有的勤奋勤劳的民族。应该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其实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勤奋的人都能够成功，请原谅我这样讲。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成功呢？成功的公式应该是什么呢？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理解，我觉得成功等于名师的指点加上灵感加上勤劳加上汗水。名师的指点非常的重要。我比如说我个人在剑桥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我其实是大学本科学的是生物系，后来有8年的时间在农业领域里面工作，在农业部工作。但是我读博士的时候，我是转到临床医学，就是跟一有关系，临床生物化学。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研究大概花了3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对我个人来讲，回过头来看，或者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对于医学就是从零开始。一个从零开始的人，怎么能够在3年多的时间完成博士论文？尤其是在剑桥大学，这个，它汇集了全世界非常优秀的学者，都在那里做研究。在这个环境之下，要想完成博士论文，其实挑战非常的大。我回过头来思想，我非常感谢我的导师，或者说我们的大老板，他其实是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他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如果他很可惜他离开世界比较早，如果他活着的话，有人认为他会和他的同事会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他不是一个一天到晚在实验室工作的人，每一个星期五的中午，他会邀请实验室的我们的同事在一起，在我们当时在一个医院里面，医院有一个酒吧，他会邀请我们去酒吧喝酒，去聊一聊工作。而且他也喜欢钓鱼，虽然他的研究他的临床方面做得那么出色，但他并不是一个把24小时都花在学问上的一个人。所以他对我的影响，对我的帮助是多方面的。那灵感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提到 在以前的讲座我们提到人是有灵的活人。其实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的挑战非常的大，因为我对这个领域不是很熟，虽然老师可以 引我入门，但是要熟悉这个领域，在这个短时间里面还要去做出成绩出来，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但是感恩的是，我在开展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有一个好的灵感，结果我的研究就取得了突破，使我的研究一路下来进展非常的顺利。有了灵感，这个灵感我想不仅是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我观察到比如说一些很出名的写小说的小说家，像莫言，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连续的很短的时间就写完，当他有一个灵感涌流的时候，他好像这个要一定要把它写出来，而且不能够间断。我觉得这个灵感对于一个人的这个研究也好，写作也好，包括创造性思维非常的重要。然后有了这两条，有了好的名师的带领，有了灵感，再有汗水，有了勤奋的工作，就容易成功。如果没有名师的指点，没有好的灵感，只有汗水的话，可能是辛辛苦苦忙来忙去，结果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效果不好，这种情况非常的普遍。所以我认为成功的公式应该是名师加灵感加汗水。为什么名师可以造就高徒？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佐肯曼教授的调查，在1972年以前获得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医学奖金的92名美籍科学家中，有48人曾是前辈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生、博士后、研究生或者助手，那这个比例非常的高。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发现，就是92名获奖的平均年龄是51岁，但是获得诺贝尔奖得者的指导的这样的人，比没有受过诺贝尔奖得主指导的平均的年龄要小 7.2 岁。就是说，如果跟随诺贝尔奖去做研究的这样的人，他们更容易在年轻的时候就得到诺贝尔奖，做出非常好的成绩。这是因为由于名师的指点，使他们少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得到名师的指点是人生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其实在影视界，大家有没有留意，有一位年轻人，他长得比较很像不是比较像，很像李小龙，所以他就模仿李小龙，结果一举成名。另外我最近也留意到，在国内有几位歌星，他们唱歌非常像邓丽君唱的惟妙惟肖，所以他们也非常有名，非常出名。所以跟随名师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途径。如果你我要跟随名师学习，去哪里去寻找？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找到名师的指点呢？其实机会是有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网上面查阅一个资料，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最有影响力的、最影响力最大的100名人物的排行榜，这本书已经发表过，曾经被再版，1978年第一次被发表。当然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这本书的排名的次序，不过之所以这本书能够被发表，它还是做过一些研究，还是有一些资料能够支持他的一些排名，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他所有的排名。对他来讲，他把穆罕默德排名第一，牛顿排名第二，耶稣排名第三，释迦牟尼排名第四，孔子排名第五，第六名为圣保罗，第七名为蔡伦，第八名为约翰内斯古腾堡，第九名为哥伦布， 第十位为爱因斯坦。当然，后面还有，我就不详细讲下去。这是他认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这些人物有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真正的大师级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留意一下，我们会发现，在这些100位里面，我仔细的跟踪了前面的30名，这30名的排名，其中1到20名的排名，有7位是耶稣的跟随者，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们分别是牛顿、圣保罗、古腾堡、哥伦布、路易巴士德、伽利略，还有哥白尼。然后呢，在二十一到三十名里面，有君士坦丁大帝有8位法拉第，有麦克斯韦、马丁路德，乔治华盛顿，华盛顿是美国的开国总统，莱特兄弟、亚当斯密。所以在他的排名里面，我相信这位作者肯定不是一位基督徒，但是即使这样，他也不可否认的把前面30名的排名里面，我们看见有15名都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在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当中，如果我们去看1901年到2000年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得主的人数当中，得奖当中啊，物理学奖有65.3%的人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化学奖中有72.5%，生理学奖中有62%，文学奖有49.5%，和平奖有78.3%，经济学奖有54%。这都是有名有姓的，发表在网上面，可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阅。所以我们会看见，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在诺贝尔得奖的比例相当的高。但是如果我们看其他宗教信仰，犹太教有20%的，虽然它的人口比较少，但是它所得奖的比例，它的得奖的人数占诺贝尔得奖的比例为20%多。所以犹太人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这个民族，因为犹太人现在也就是1000多万人口。非常少，但是非常的优秀。而穆斯林这个宗教呢，他得到诺贝尔奖的比例占这个总得奖人数的0.8%，但是穆斯林的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约20%。无神论者、自由主义者或者不可知论者，他们得奖的比例占10.5%。为什么跟随耶稣的人那么有成就？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所跟随的耶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导师，耶稣对他们的生命产生了极大的或者很大的影响。所以，到底谁是影响人类历史最大的人？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些证据，包括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证据，就比较显而易见。我们继续来分享，比如说，全世界有80%的国家庆祝耶稣的诞生，就是圣诞节。在截止到2020年，全世界有24亿信基督教，就是跟随基督的。占总人口的29%，是世界第一大宗教，而伊斯兰教信仰是第二大宗教，为19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4%。佛教，信仰的佛教的人有5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6%。所以从信仰的人数来看，我们也不难看出，基督，耶稣基督对于全世界影响是最大的。另外，我们再仔细再看一下其他方面的证据，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使用的公元纪年，比如说我们今年是2020年，公元2020年，是以耶稣的出生而划定的。耶稣出生前就定为公元前，耶稣出生后定为公元后。当一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在过去，在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时候，一个基本标志就是纪年的改变，比如说康熙多少年、乾隆多少年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从纪年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知道耶稣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耶稣是千古第一的名师，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耶稣。其实，我们如果仔细一看耶稣他的生平，他会有几点我们会觉得很惊讶的。第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第二，他在世上传道的时间仅有3年半时间，不像孔子大圣人，他传讲学问很长的时间。而且他在世期间，耶稣在世期间跟随他的门徒并不多，他所拣选的称为使徒的只有12位，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跟随耶稣成为门徒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有时候有一些门徒离开过他，所以耶稣他真正跟随他的，使徒只有12位，其中还有一位后来卖了耶稣，而且他的教导被记载下来的并不多，我们如果先看一下四福音书，圣经里面有人做过统计，做过研究，所以用英文来讲，他用这个字数来讲。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有13600多个字，这个英文的单词，这样平均加在一起的，就是有将近不到4万个单词，4万个英文的单词。那如果把这4万个单词从头到尾读下来的话，按照正常的语速，每分钟200个字，3个多小时，就读完了，3个小时多，3个半小时。那如果每分钟读慢一点，180个字呢，就3个小时40分钟就读完了。当然，这个将近4万个字里面有很多内容是重复的。实际上，如果刨去重复的部分，那耶稣在圣经记载的四福音书里面所讲过的话语，其实是很少的，并不多。为什么他能够对人类的影响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对全人类产生那么大的贡献，这个问题其实很值得我们每一位，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去思想。在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对全世界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他讲的话那么的少，他传道的时间那么的短，他的徒弟跟随他的门徒那么的少，可是他对人类的影响却那么的大。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耶稣对于全人类能够有那么大的影响呢？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当然，这只是抛砖引玉，并不能够代表耶稣他所有的品质的全部。我想从这5个方面呢，能够看出来，能够反映出他的人品的超然之处，他的非常高，就是高不可及的那种人、那种品格、那种品质。比如说，耶稣的怜悯、耶稣的谦卑、耶稣的饶恕、耶稣的信实、耶稣的慈爱，这些道德品质在耶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超的、超人的道德品质，是很难有人能够企及的，很难有人达到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耶稣的怜悯。根据圣经的记载，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章。 第四十一节，耶稣动了慈心，就是耶稣就怜悯他。其实大麻风病是一个传染性极强的病，而且你是不小心的话被大麻风给染上，几乎等于就判了死刑，不仅是身体承受极大的痛苦，而且你家人亲戚朋友都断绝跟你来往。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也好，朋友也好，对于传染病这个它的威胁大家都体会比较深，因为刚刚我们经历了这个 COVID-19， 就是肺炎，新型肺炎，现在依然在新型肺炎依然在全世界蔓延的期间。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人得到新型肺炎，都恨不得把它关起来，不要跟他来往。但是大麻风病比新型肺炎要厉害的多得多。圣经记载，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耶稣其实没有必要去摸他就能够治好他的病，但是耶稣不仅要治好他的病，也要安慰他的心灵，所以就用手去抚摸他，让他感到心里温暖。居然有人愿意摸我。这个大麻风病人很多很多时候都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但是耶稣就例外，他去摸这位大麻风病人，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他，他就洁净了。我们通过这一个故事看出耶稣他的怜悯心是何等的大。如果是换作你我，恨不得碰见大麻风病人逃之夭夭，躲得越远越好。我们再看耶稣的谦卑我们看约翰福音13章3到8节的一段故事。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就是神的天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是讲耶稣他的地位是何等的高，他是跟神相同的。我们一个是在天上，我们是地下，我们是地上的像尘土一样的这样卑微，他是从神而来的高贵的高尚的圣洁的。但是耶稣知道，虽然是他地位那么高，他在这是在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耶稣就离席席就是吃饭就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好像一个仆人一样，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我们只听说过仆人给主人洗脚，没有听说过主人给仆人洗脚。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华人，在意识里面还有点对于轻视，对于服务的行业的人有一个轻视的一个观念，当然这个观念是不好的。从来不会看到哪一个老板给员工洗脚，也不会看到领导给下属洗脚，反过来倒是这种情况倒是有。但是你说老板给下属洗脚，这个是没有听说过。在当时来讲，洗脚这样的工作其实也是仆人做的，也是主人是不会去给客人洗脚的，但是耶稣却给他的门徒洗脚。哀悼西门彼得，这是耶稣的徒弟之一，耶稣最喜欢的这个使徒。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当然彼得受不了，不愿意接受他的主为他洗脚。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彼得受不了。但是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分就是师徒关系主仆关系。耶稣与彼得的关系，说 我要洗你的脚，你要接受我给你洗脚，这样我们还是主人，还是你还是我的徒弟啊，还是我的徒弟，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学生，这样的一个关系依然在，但是这个关系却是要建立，却是要维系啊，甚至我们的耶稣要给他的徒弟，给他的门徒要洗脚啊，你看这样的谦卑。是值得我们一生的学习的榜样和效法的榜样。我们再看耶稣的饶恕。有一次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个七次可以吗？彼得认为饶恕七次应该是做到人尽意志了。我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难免的有人会得罪我们，我们也可能会不小心得罪过别人，但是得罪我们的人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这就不理他呢？我们要不要饶恕他呢？彼得就问这个问题。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就是说，你饶恕得罪你的人是不要有条件的，有多少次就要饶恕多少次。耶稣是不是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你这样的高标准要求别人自己不去做呢？不是。我们看耶稣他自己做的比他的对于彼得的要求还要高得多得多。在路加福音第23章记载，当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恰恰是耶稣所爱的人，也得过耶稣，也曾经得过耶稣的恩惠，然而耶稣并没有咒诅他们，而是求他的天父上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说不要去惩罚他们，赦免他们。耶稣完全的饶恕了这些把他送上十字架的那些人，因为耶稣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我们很多的时候确确实实也是不知道我们做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饶恕是何等的大。我们再看耶稣的信实。耶稣曾经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把他自己比喻成牧羊人，把跟随耶稣的人比喻成他的羊。他不是一个单纯就为了给羊有吃的这样的一个牧人，他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好到一个程度，甚至为了羊的缘故，他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不仅这样，耶稣也曾经三次跟他的门徒们预言说，人子就是指耶稣自己，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们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其实很多人不光是门徒们不明白，我相信今天我们如果发生在今天的话，我们世界上也有很多人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死，为什么他要预言他三次会死，而且他还要去死关于这一点，我们将来在今后的分享当中会继续提到。那我说耶稣是信实的，就是他知道自己要去上十字架，他还是去了，他没有说因为怕死他就不去了因为要付代价他就不去做，他依然履行他的这一段承诺，他没有放弃，他去说到，他说到就去做到这个没有一个人在信实上面能够跟耶稣相提并论，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下面看耶稣的慈爱约翰福音十不是一章对不起，一个错误，可能是13章，就是说耶稣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这个爱呢，是舍己的爱，牺牲的爱，是付上生命的爱，也是不求回报的爱。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大到一个程度把命给舍掉。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个有些人是这么说，但是很少人能够做到，但是没有说为朋友我把命舍掉，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很难得很少，这个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也知道耶稣他为了我们自己舍弃了他自己的宝贵的生命，他走上十字架。这是我们刚才简单的从几个方面来看耶稣的超人的品格啊。如果我们从我们个人的人生经历来讲，几乎你在不同的人生的情况之下，你都能从耶稣那里得到帮助啊。比如说如果你很焦虑啊，假如你很焦虑很沮丧，遇到有压力的时候，耶稣的话语可以给你安慰，给你力量，给你平安。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耶稣对于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对有压力的人说这样的话，说如果你有压力，你心里面很沉重的话，你可以到耶稣那里来，你就可以得到从耶稣而来的平安。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许。我个人在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也有时候遇到一些难以过去的挑战，或者面临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就有一个帮助，就是从耶稣这里得到帮助。我们就来到耶稣面前向他祷告，然后他就赐下从他而来的平安，使我们感觉到心里面就压力就被释怀了。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不认识耶稣的人，在人生中面临到难以逾越的挑战的时候，就走极端，或者就是抑郁了，或者甚至就是有些甚至轻生结束自己的生命，非常的可惜。如果能够认识耶稣的话，就可以少受这么多不必要受的痛苦就可以得到一个属天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平安在心里面，这是何等美的事情如果你感觉到被人弃绝，你有孤独的感觉，我相信我们人生的虽然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是讲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说耶稣到自己来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很有意思。其实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当时他也被拒绝，也被抛弃。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提到，人子是指耶稣，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所以耶稣不仅仅是受苦、被弃绝，他甚至连生命都保不住，被杀。但是耶稣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应许，就是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耶稣他自己经历过被人的弃绝受苦，他能够体谅到我们的心情，而且他不丢弃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有人有这种孤独感，我们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寻找耶稣的安慰。如果你在人生中受过一些委屈，甚至更多的很多的委屈，你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得帮助。 比如说耶稣的门徒啊，他最信任的门徒之一就是犹大，加略的犹大，却背叛了耶稣，将耶稣卖了。哇，你说对于耶稣来讲，怎么这个委屈不小，一个他那么喜欢的门徒，那么信任的门徒，居然把他卖掉啊，花了30块银钱就把耶稣卖掉。还有耶稣最信任的门徒之一彼得啊，在耶稣被捕的时候3次否认耶稣，3次不认耶稣。哇，你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啊？我这么喜欢的门徒，这么信任的门徒啊，这么爱的门徒，居然不认我。更重要的是，更大的一个委屈，耶稣一生行善无数，没有过错，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我想，如果全世界有冤案的话，没有一个人的冤案能比得上耶稣的冤案，这么大的冤屈。所以，如果我们有冤屈，我们世界上谁要有冤屈的话，我们想一想耶稣，我们的冤屈就是很小了，非常小，甚至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值得一提啊，值得一提，无法值得一提。假如你一天非常的有一天很成功啊，你的财富超越比尔盖茨、马云啊、罗切斯特家族，你觉得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找不到啊，找不到一个可以跟你交流的人，因为你太成功了，觉得这个世界上别的人都不能够理解你，但是你可以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耶稣来看，你赚钱赚得再多，没有生命有价值，何况我们也赚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1/10也赚不来，赚不来。但是我们不需要赔上自己的生命，生命比财富更加的宝贵。主耶稣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耶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要寻找生命，一定要来到耶稣面前。不仅如此，我们刚才分享到有一本书提到人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个人，其实他们99位都已经是死了的，只有耶稣今天仍然活着啊！这个当然很多人可能，尤其是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可能一下子难以接受这个说法，或者一下子转不过这个弯过来啊，为什么耶稣仍然活着？耶稣是不是难道不是跟其他的99位一样也死了吗？2000年之前就死了，或者将近2000年的这个左右的时间就死了啊。但是我们相信耶稣仍然活着，不是说他的理念活在我们心中，他实实在在是活着。比如说我们现在仍然使用公元纪年，在全世界继续的使用，这个也可以表明耶稣活着的一个方面的佐证，当然不是一个最直接的佐证。我觉得一个最直接的佐证就是，你可以向耶稣祷告，或者是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当你的祷告有回应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仍然活着。就是你可以体验一下，可以去探索一下，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你向他祷告就起作用，他就回啊，他当他回应，或者是甚至应允你的祷告，当他回应甚至应允你的祷告啊，你知道耶稣啊真是活着。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最后一点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人人皆可成功，人人皆可成功。我们刚才提到名师出高徒啊，我们也提到影视圈或者娱乐圈有位年轻人模仿李小龙一举成名，还有几位歌星模仿邓丽君也非常的成功。他们成功的经验在于他们向名师学习，模仿名师啊。有些歌星被采访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邓丽君，甚至表情啊，演唱的风格啊，一举手投足都像邓丽君， 就这样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模仿千古第一名师耶稣呢？我们可以通过模仿他，使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啊，使我们也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仅可以模仿他，而且可以成为耶稣的弟子。耶稣也希望我们能够跟随他，成为他的弟子。啊，我们当成为耶稣的弟子之后，耶稣他可以说好像师傅带徒弟一样，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按照他的心意，一步一步来塑造我们的生命，甚至因着我们跟他的关系越来越好，使我们得到从他而来的祝福。在网上面曾经发表过一个研究。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研究了两个家族200年的时间，他们的后代的情况做一个对比，这个已经在发表在网上面，大家可以去公开查阅的啊。这个是两个家族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其中一个家族是马克·尤克斯，他的出生年代是1700年啊，离现在就300多年时间了，在他200年期间，他后代1000多名后代当中，有310名，因为是流氓等罪死于贫穷，有440名因为生活放荡而毁坏生命，就是说没有能够能够不能够得到寿终正寝了，就是这个，而且有130人坐牢啊，做个劳改犯。7个人曾经犯过谋杀，平均坐牢13年时间；有600人酗酒60人惯偷；有20人是做生意，其中10人是在监狱中学会做生意的这是跟踪这个家族的200年的时间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另外一个家族叫约拿丹·爱德华家族。这个人出生的年龄跟马克·尤克斯差不多，晚三年出生1703年。在他们的家族当中，因为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的家。在这个家庭当中，出了300位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宣教士，或者神学家。有100位大学教授，100位律师，30位法官，一位法学院院长，60位医生，一位医学院院长，有3位曾任大城市的市长，60位经典小说作家，3位任州长，一位任美国财长，一位曾任美国副总统。我们看见这两个家庭的巨大的差别在于这个跟随耶稣的。约拿丹爱德华家族，他们以耶稣为榜样，不仅自己跟随耶稣，他们也教导他们的孩子们也跟随耶稣，所以他们的子子孙孙都从耶稣的那里得到很大的祝福，他们也成为社会的祝福。所以，我们再回头总结一下，我们曾经提过。人生的成功，或者成功的人生，在于有名师的指点、加灵感、加汗水。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师改换为耶稣。成功的人生就是在于跟随耶稣。然后，如果你在你的专业方面，在你的这个领域里面，如果有灵感的话，再加上努力，你的人生就很容易成功。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拍卖名画的故事。所以有一个富豪，他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们，因为他没有儿子没有后代，所以他就把他的收藏的很多的名画，交给一个信托公司来，信托机构不是信托公司，一个信托机构来拍卖。因为他们家的名画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好的，所以。这个消息一公布出去之后，世界各地的 富豪、收藏家、博物馆的代表都纷至沓来，希望能够从他这个拍卖当中能够获得自己心仪的名画作为收藏或者作为博物馆展出。结果拍卖那一天好不容易开拍了，开拍的时候呢，出乎意外的是他们拍卖的第一幅画是一幅非常非常没有名的画，这幅画就是一张 人像。这个像是谁呢？是这个去世的这个富豪的他的儿子的像，而且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人画的，没有名气。所以这些来参加拍卖的人就对这幅画毫无兴趣。而这幅画的拍卖的价格非常的便宜，一个美元就可以买掉，但是没有人去愿意去花这点钱啊。但是最后恰巧的在拍卖的时候，路过这个在旁边的这个有一个 gardener， 就是他们家的一个花匠，看见这幅画没人买，但是他就想起他认识这个画的主，这个画中的人就是这个家的小主人，他认识，他想既然大家都不感兴趣，我把它买来做个念想啊，因为他心里面还惦记着这个小主人，他就把它买了，就把它买了下来。买下来之后呢，大家都期待继续这个拍卖行继续拍卖其他的名画，没有想到拍卖行就宣布拍卖到此结束了，就不拍卖了。哎，这些人就很纳闷，说这么多的名画还没有拍卖，拍卖还没有开始，怎么就结束了呢？然后这个拍卖行或者信托这个这个信托委员会就阅读了，宣布了这个主人的遗嘱，宣布这个遗嘱。他说，谁得到那幅他儿子的画，就得到了所有的画，所有的画全部给那位买走他儿子画的人。所以后来那位花匠就意外的继承了他们主人的所有的财产啊，所有的财产。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如果你成为耶稣的弟子，你就有了耶稣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你就有了神给你的永远的生命，给你最大的祝福，就是当你成为耶稣的弟子，你得到了耶稣的生命啊，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你就得到从神而来的极大的祝福。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想更多的了解如何成为耶稣的弟子，你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继续来在今后的时间里面来回过头来听我们的讲座，耶稣到底是谁，以及耶稣受难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真的复活吗等等，这些讲座扫码之后我们就会把通知发给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询问你周围的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们，他们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答复，很好的解答啊！谢谢。我们下面就有一点时间来回答，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讨论，一起来分享。谢谢各位的收听。